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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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上一次讲到了回向，这种回向呢分为三种，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做的事情已经过去，你就要放下；现在做的事情也不要执着，未来的事情也不要牵挂。那么这个就是过去空、当来空、现在空。所以说佛教的空不是没有，而是放下、不执着的意思，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人做了功德，你不要贪着，做过等同于未做，这就是真正的回向，并且这是最高的一种回向方式，叫法性回向。你把境放下，你的法性才能显现。这个法性也就是佛性，就是人的真心。人的心本自具足，但是因为浊境而迷失。你现在把外境能放下，那么自性当处显现。所以说这部经看得简单，讲的都是做有相的功德的修行方法，但它是回向法性，也就是回向成佛的。按法门来讲，它就是禅宗见性成佛呀。所以说这部经非常高深，谁能想到佛陀本来是讲如何做善事，结果直接告诉你的是见性成佛的事呢？世间善法竟然包含着成佛的根本，这就是佛陀智慧的不可思议。所以你要会佛陀讲的这个回向法的话，你做世间任何一点善事都可以见性成佛。我们现在很多有烦恼执着，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做过的东西、做过的事情放不下，对不对？大家想想，我们一天到晚想象的、思考的都是什么问题啊？往往都是这一辈子的经历。特别老年人经常回忆过去，那就是过去没有空嘛。他越回忆过去越会痛苦，回忆起过去的风光和现在的失落相比更失落。不比还好点，对不对？想起年轻时候多么帅气，结果现在弯腰驼背；年轻时候多么有力气，一个打八个，结果现在呢端杯水手都抖。原来说话多有力气，现在说话都漏风。越想越难受，越想越难过，是不是？如果真能做到过去空呢？过去就过去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能把现在安排好，也会很快乐。人的痛苦都是由于比量引起来的，越比较越痛苦。所以说能把当前的事情做好，不要去比较，心里就很安稳。 所以老年人往往心态越来越凄凉，其实就看不透这些事儿，他永远在比较。当你说自己过去很辉煌的时候，那不就说明自己现在很失败吗？很落魄吗？本来想炫耀一下自己，其实就相当于把自己的不足给暴露了啊。所以说要过去空。年轻人喜欢抓住现在不放，工作、事业、名利，天天忙碌，非常辛苦。我们现在一般人都认为中年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候，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其实从中国古代周易文化来讲，中年是最辛苦的，因为你有很多责任，又有很多义务，所以中年是最辛苦的。小时候无忧无虑，老年人也可以放下很多事情，所以少年和老年反而能过得轻松，中年是最辛苦的。但我们往往把这一点认错，这也是痛苦的根本。我们老是认为中年事业有成，这是一种幸福啊。但是事业成就越大的压力越大，所以很多人事业越大越羡慕那些平民百姓，觉得他们过得悠哉悠哉的也不错啊。这个也好理解，比如说你没钱，你睡觉也安稳吗？不怕小偷进来是吧？结果你屋子里一屋子里都是金元宝的话，睡一会儿就得起来看看我的金元宝少了没有，看看门关好了没有，窗户还有没有缝，和这个道理一样，很辛苦。所以说如果你执着于现在放不下的话，就很辛苦很疲劳。特别是如果这件事情成功，你还能有点快乐，如果出了很大的力气，费了很多的时间又不成功，那个挫败感更强。所以说老年人要多修过去空，中年人要多修现在空，年轻人呢要修未来空。因为年轻人他有理想，这也是好事，但同时呢有的时候容易好高骛远，不踏实，天天规划了很多事儿，其实很多都不一定能落到实处。所以说年轻人要多修未来空，一句话就是踏实一点。你看这三空正好对应人生
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这是从我们一生来讲的。如果从生生世世来讲，过去无量劫，无论功还是过已经过去了，你做了多少的功劳你也没必要骄傲，你做了多少的坏事你也不用灰心丧气，关键是现在要努力改正。做了功劳再多，今生不努力你也会失败，过去做了很多的坏事你今生努力也有可能弥补啊。佛教区别 外道你们知道有一点很重要的在哪里吗？外道往往注重前世，而佛教注重今世。外道容易成为宿命论，认为前世决定现在，我今生已经无可奈何。但佛教认为过去已经过去，虽然无可奈何，但你现在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佛陀自己说过，他说我更看重现在。我们都知道因必须结合缘才能产生果报，一般人修行注重因，对不对？佛陀说前世要今世种因，我们是要注重的。但是如果前世已经是种下来的因已经种下了，你也无可奈何，对不对？那我们更重应该注重什么？注重今世的缘。和前世的因相比，今世的缘更积极更有意义。所以佛教非常积极。现在这一生，如果你放不下世间的执着，那么临终这种牵挂能使自己堕落，所以现在要空。未来空呢？未来生生世世你光规划没有用啊，所谓的未来也是无数个现在的积累。所以说最有意义的是把握现在。也可以这么说吧，人生就像一辆车，你以前走过很多的泥泞，到了现在这个点上，和你过去走的是一条直道走到这个点上，反正都到这个点了，是不是？你不管走过什么样的路子，结局都是现在这样了。你走直道的和走泥巴道路的其实都无所谓了，关键是呢现在怎么走。可能前面是悬崖，你应该怎么办？你光埋怨，哎呀，我过去走的泥巴道太多才面临悬崖，可是你走直道也可以面临悬崖嘛，是不是？所以光埋怨过去没有意义，关键是现在一看前面是悬崖，你应该怎么办？你光埋怨过去没用，现在关键是我要调整方向，这是最有意义的。你现在调整了方向，你的未来也就改变。所以佛教讲无论功和过你都要放下，就是这个道理。无论你走过什么样的道路，反正现在已经到了这一个点上，关键是现在这一步怎么走。好，这是三种空，这是一种回向。所以说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了善事容易执着于善事，随着这个善事而堕落，所以佛陀说你要扭头，你要回头，不要跟着这个事儿给轮回了。这就好比你现在要扔石头，你扔了石头你不能跟着出去，对不对？扔完石头你也跟着跑出去了，扔石头本来砸人，结果自己也砸到人身上去了。哎，和这个道理一样，回向就好比是这样子，石头扔出去了，但是你脚跟要站稳。对了，扔石头要注重两步哦，是不是？扔石头包含几步啊？两步，第一步扔石头，第二步站稳脚跟，别出去了。那第一步扔石头就是做善事，或者做恶事吧。 你站稳脚跟，这就叫回向。所以说我们做事情啊，都要考虑两方面，你不能光考虑一方面。往往你做的这一件事是一方面了，你考虑了就不应该在这一方面了，这方面你肯定考虑好了，你才会去做，对不对？那下一步真正的要考虑的是哪一方面？是这件事的反面。所以我们说话做事思考任何一个问题，你要从两方面来看一件事。前几天讲圣贤大经，我们讲到了这一点，对不对？一定要看到两方面。你光知道做善事的功德，你知不知道做善事也有风险呢？你看，恐怕一般人不知道，谁也不会认为做善事有风险，对不对？其实做善事是有风险的，要小心谨慎。但你也不能说不做善事，关键是我们做了善事又怎么规避了风险，这是智慧啊。回向就是规避风险的。就像买股票一样，你光知道股票能赚钱，知不知道还可能赔钱呢？你在准备买股票的时候，你要想到了万一套牢怎么办，你这样思考就会小心谨慎，可能避免很多灾难。那这就是回向。哎，所以做事一定回向啊。回向就是回头，就好比这样子吧，你看人站在这里，你只要往一个方向发力，人就容易倒，对不对？那佛陀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才能不倒呢？你发完力你要注意收收力，就和这个道理一样。这个道理就是武功的道理了啊。有好多人掌握不了重心，自己一拳打出去了，全身的力气都出去了，结果叫人家使个绊子，是摔了个嘴啃泥。所以说你又能发力，又能掌握重心，自己不摔出去，这才是本事。你能发力，这就是做善事啊。你能保证自己不摔出去，这就叫回向。所以说善事也容易叫自己堕落的。这样看起来大家知道了吗？你说做善事重要还是回向重要啊？回向重要。所以依照佛经佛陀的教诫啊，我们做了任何善事一定要回向，最好每天都回向。如果可以的话，做了每一件善事都回向。那你说我做了坏事呢？坏事就忏悔嘛。回向和忏悔的功能差不多，做了善事要回向，做了恶事一定要忏悔。我们都知道忏悔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每天都要反省，到了晚上就要反思一下今天的所作所为，看看有什么不如法的地方。同样你要做了善事呢，晚上要总结一下，你也要回向。这样你做了功德又不贪着于功德，你就不会随着这个善业而轮回。还有一个呢，要知道没有回向的人，也没有回向的物，也没有回向的对象。这样也就是说你把回向的这个功德也得放下，所以佛经讲的是非常严密的。 今天接着往下讲，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回向。作是回向时，三处皆清净。佛陀说，学菩萨道的人一定要这样回向。所以回向不是念个经，回向父母长寿，回向子女聪明，回向自己事业成功，回向自己成亿万富翁，这明显不是回向了，而是一条筋，直接顺着原来那个执着的相跑起来没完了，对不对？你哪儿回向了？回向就是回头啊，你哪儿回头了？跑得更欢了呢。哎，我们都理解错回向了。回向是扭头啊，怎么现在成了回向是越跑越远了呢？啊，这个一定要反思啊，这才是真正的回向，很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像佛陀讲的这样，做了善事等同于未做，这就是回向啊。这还是最高的回向，是法性回向，做了等同于未做。你看你的心是什么样？哎，空灵无助，快乐无忧啊，这就是法性显现。你这样做回向的话，三处皆清净。哪三处呢？一个是过去、现在、未来皆清净。第二个呢，我、人还有中间所回向的法皆清净。这样三处都清净。从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什么叫清净啊，是不是什么都不想叫清净呢？不是，还是做了等同于未做，就是清净啊。这样也能明白，中国古代文化当中也是提倡积阴德，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做了等同于未做，做了都不叫别人知道，做了就过去了，连想都不想。看起来中国老祖宗还是有智慧的。那么这就叫清净。现在很多人认为修行清净就是往那一坐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本来就是愚痴，怎么能叫清净呢？所以说没有烦恼执着为清净，不是没有念头为清净。你还可以做事，你还可以起念头，但是起完的那念头过去了，你都要放得下，让自己的心永远这样轻松快乐自在，这就叫清净。讲到这里也回答了现在很多人纠结的问题的吧，什么叫清净？老是觉得师父我心不清净啊，你怎么不清净了？我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怎么胡思乱想了？也就是你看我打坐的时候老是觉得有很多念头呢。啊，转了好几转终于知道了，他讲的是念头，他老是想没念头。嗯，一句话憋死你也做不到没念头，你只要活着就有念头，对不对？这么用功，哼，非得把自己憋死。嗯，所以不是这样的，可以动念，只是不要有执着的念，不要有烦恼的念，不要有恶念，这不很简单的了。这样三处清净，就不会被业力牵引而入轮回。所以说，不入轮回才是清净啊。世间的外境就好比一个泥潭，你的心就相当于一个如意宝珠。清净是什么意思啊？如意宝珠上不要沾上这种泥巴， 下边以此清净功德与一切众生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回向了，连回向都要放下。佛陀说，这是法性回向，最有功德，能叫自己了生脱死，不会堕落。但是这样回向完之后，你心里清净洒脱，这也是一种功德，以此清净功德，你还要发愿呢，愿一切众生都像我一样具有这个功德，这才是与一切众生共的意思。我们现在想的与一切众生共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心里清净了，我有个功德，我把这功德给别人，能给别人吗？不可能给。是说你知道这种心里清净的功德了，对不对？你发愿希望一切众生也具有这种清净的功德，这是一种愿望。这个愿望对自己是个督促，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祝愿，希望将来自己能发心度众生啊。怎么度众生呢？都让众生心里这样清清净净的。不是你清净了，你把这个清净回向别人也清净，而是说你知道这个清净的可贵，你发愿希望一切众生都修成我现在这种清净无染，那不解脱了吗？我们老是觉得功德好像一样东西，我有这个功德我就给别人分一份，一人一份，来来来这都理解错了，功德还是要自己修。这是一。第二个，严格来讲，你个人修出来的清净功德也确实与一切共，与一切众生共享。怎么共享呢？比如你清净了，你见了众生，你还会伤害别人吗？还会谩骂别人吗？你不伤害不谩骂，这不本来就是和众生共享这个清净的吗？说共享都不好了。严格来讲，众生心里本来清净，你要是骂人家打人家，叫人家不清净了，对不对？你只要不做坏事，不伤害众生，众生本来都是清净的，本来都是快乐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清净功德，但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保持这种清净功德，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种清净功德和众生一块共享。其实你个人修得清净了，你走到哪里，一切众生都在享受你的这个清净功德。希望众生都有这种清净功德，并且还回向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也就究竟成佛。一定要加上后边这一句无上正等正觉。为什么呢？你看你做了好事，光清净净净了，这是能解脱，但是你还不一定完全圆满具足，对不对？希望你能把这一法修得圆满具足，并且还能教别人，这不就是究竟成佛了吗？哎，所以这个佛经里哪句话都不能去掉，都有意义，真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的。下边，作事回向者无有凡夫及凡夫法。你这样做回向的话，还要注意，你不是回向愿一切众生都以此清净功德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成就究竟的佛果吗？但人家一般人想到这里可能又傲慢了， 觉得自己有功德。所以你看佛陀讲法是随讲随扫，刚刚讲完你要回向众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讲完马上又说你要做这个回向的话还一定要注意把一切执着都放下，无有凡夫及凡夫法，也就是你别想着与一切众生共，哟，这个众生是个凡夫，我修的功德这么大还给他一份，好像亏了，坏了，你有心里有想到这个凡夫，心里就得纠结，嗯，不要想那回事啊，做了等同于未做。那你现在的这个心理你体会一下，必须怎么做到才可做到什么样才可以呢？你看，不要想到有成有佛可成，也不要有觉得有众生可度，也不要觉得佛解脱自在而众生轮回生死痛苦，不要想那个事儿，发愿就行了，发完愿心中放下，看待一切都很自然就好了。所以无有凡夫及凡夫法，一切众生在轮回，这就是凡夫啊。也不要想到我怎么去帮助众生解脱，发完愿之后就放下就好了啊，不要画蛇添足。大家注意啊，有的时候你发一个纯净的愿，比如说你发愿我要成佛，只有这一愿可能成就很快。如果你想到了我要成佛啊，可是我怎么成呢？哦，看起来我得修多少劫，修什么法，拜多少忏，你加进那些东西去就麻烦了哈。也许成佛放下就行，不一定像你说的修那么多法，但你一加入这些法，你觉得好啊，我要成佛肯定要有一个方法吧，结果你知道的方法不一定是究竟的，你加进了很多的方法去，还发了个愿我一定要修这些法，完了你发了将来就得实现啊，那麻烦了，那你成法成佛反而是绕了个弯儿，成佛反而慢。最高的成佛方法就是这样子，我发现成佛像佛一样究竟圆满。你说用什么方法，你这样发愿就是个方法了。你发愿的时候你肯定想着要把世间的执着放下吧，你肯定要想着学佛的一些功德吧，这不就是一句咒语吗，总是法，一切功德都能具足，一切罪过全部都能消除啊，这本来就是一句法了。你发愿要成佛，你肯定要向佛看齐啊，肯定要找和佛的差距，佛的优点你会学，自己的缺点你会清除啊。但是你认为我要成佛光这样还不行，我再用点具体的方法吧，你加进了很多方法之后麻烦了。因为烦恼执着就是一念之间可以放下的，对不对？知道这个烦恼不对，放下就行了，最简单。结果你认为那我很多习气烦恼我去不掉怎么办啊，我修100万什么哪个咒语或者磕多少头吧，哎，这一想坏了坏了，你发愿了，好，那你慢慢磕吧，磕完再说成佛吧，这不耽误了吗？好，你慢慢再加进很多法，也许耽误自己成就。所以说你看这个地方说的多好，佛陀讲的是最高的佛法了啊。做了善事你要回向，回向愿自己和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做了回向就行了。严格来讲你这样放下清净就是成佛的方法了，你不要再加另外的法，并且你这样一回向之后心中也没有执着也没有烦恼，这个本来就是最好的修行方法。大家想想，你做了善事本来就挺高兴的是吧，但是呢你通过这部经当中讲的回向方法，回向完之后也不执着这一种善法，也不执着将来这个善法的果报，也不会执着于自己度了众生，把这些执着烦恼全放下，你看你的心是什么样的，绝对是清净，并且又快乐，做了善事肯定快乐。 你不执着快乐，不执着善事，你肯定又清净，又清净又快乐，你不成佛谁成佛？清净和快乐是两个意思。有的时候快乐但不一定清净，你执着了这个快乐它可能就是不清净了。但你光清净，你不是没做过这些功德，对自己不见得有信心，也不一定升起很多的快乐来。这就是空乐大手印。行善积德又不执着于行善积德，这种方法能叫人快速成佛，这就是成佛的方法。因为它不是法性回向吗？对不对？法性就是佛性，人成佛就是见性成佛啊，这就是个成佛的方法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画蛇添足，加很多没用的东西，不要再想着我与一切众生共，都一块成佛，但是这个凡夫每个人根基不一样，怎么叫他成佛啊？我得想想。坏了，心又不清净了。别想了，你自己心清净了，你发愿愿一切众生像我一样清净，并且一样能究竟成佛，可以了。所以这是一部秘法，发现没有？能快速成佛的秘密法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回向的这一刹那心里清清静静，好，这也是修行功德，这也是修正的方法，这也是修行将来成就的果，全部包含，保持住就好了。中间不要再加任何东西，不要再想什么凡夫，或者再想怎么让凡夫解脱的方法，这都不要有了，不要有了。那现在心里清清静静，就是见性成佛，并且像这种做完善事回向，这个时候心里清净无染，要按禅宗来讲叫触缘悟达永不退失，就是接触了外缘又能认识到这个自己的佛性，那么这种呢不容易退失。有一种比如说光打坐或者读经明个理，或者打坐正道的空，往往那种力量不够。你在世间做事的时候，做了事要放下的这种事情，能知道自己有个空灵无助的心性，这种悟境是最深的，不容易退失。即使将来遇到很多境界，你也能看清境界的虚幻，不会执着，对不对？因为你本来就是在境界当中磨练出来的，这个力量大啊！你看，这也是一种见性成佛的方法吧？这个方法是，就是在世间做好事，行善积德。行善积德的时候，你心里又能放下，你看你的心是什么样？这不就是禅宗吗？但是，一旦真正的能回向，心里清净无染，这个时候怎么样？好好好，随缘任运。做事情就可以，心中不要再起任何的分别执着，也不需要再加一个具体的方法。所以无有凡夫即凡夫法，亦无信行亦无法行。什么叫信行？什么是法行啊？就是咱们学佛第一步要相信，对不对？相信了之后你才能依教奉行，你能相信也不容易，你可能要修很久才能相信佛教。你生生世世培育自己对佛教的信心，这不就叫信行吗？依据佛教来讲，这种相信非常难。我们都知道，依据教下，一个人要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真正的对佛教有信心需要修多长时间吗？ 修一大生气节。很多人现在都觉得成佛很难，我什么时候能成佛啊？你现在就能知道你现在还有多长时间成佛。如果你对佛教绝对相信，毫不怀疑，不用说了，你最少是超越了一大僧气节了，很厉害的。如果你遇到了佛法，似信非信，或者信一段又退转，别说了，恐怕还不到啊一大僧气节，你慢慢还得练。所以说，人能相信佛教这一念，你知道有多难吗？不过讲到这里，我们也有信心啊。我们现在能佛学佛，能相信佛教，那就说明好，我们这一大僧期间已经过了，越想越高兴了。成佛的道路最少也得走三分之一了，嗯，高兴，这叫信行。如果你对佛法不相信，就要用各种方法让自己能接受能相信，读经、打坐、参禅、参访、请教，不管什么都可以。真正的达到无疑之地，真正的对佛教升起信心，你们知道功德多大吗？其实完全相信佛教，毫不怀疑，就不会堕落，永世不会堕落下三恶道。因为佛法本来就是讲怎么叫你改恶向善，怎么叫你不堕落三恶道的。你真相信，你肯定是会依教奉行啊。即使有点习气毛病，你认清道路就好走路了嘛。那么和佛经对照，发现自己错了，你也肯定很不好意思，你会忏悔啊，你会有惭愧心啊。所以来说，人只要真正的相信佛教，就不会堕落。人只要堕落，说明你没有完全相信。比如说遇到事情你又做坏事了，你要堕落肯定要做过坏事才堕落嘛。你学佛了为什么还做坏事去啊？不用说别的，说明你那个信佛不是真的。什么叫法行呢？就是根据佛陀讲的方法真正的精进修行了，所以比信行要进了一步了。那好，你要知道这种回向的方法本来就是一个成佛的捷径，你只要学了这个方法，不用再加别的了。所以这个回向方法是个顿法，不是剑法，就这么修就行了。你不用再想我是个凡夫，我怎么能把凡夫的习气去掉，你不用想的问题了。你这样回向的时候，你就没有烦恼习气了。所以无有凡夫即凡夫法，亦无信行亦无法行。你这么做，你也不用再讲我怎么修的，对佛教相信啊，你都这个法修的都有效果了，你肯定相信了，不用再修什么各种相信的法门，不需要了。义无法行，这本来就是成佛的捷径，你也没必要再去修一个什么具体的方法了。这个地方是告诉你，回向是一个顿法，成佛的顿法，就是一念回击即同本德。回向不就是一念回击吗？一念回击什么意思啊？嗯，别低头啊，抬起头来，来讲讲，来考上，什么叫一念回击啊？那为什么叫一念回击呢？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解解。击是关键的意思，机器的机，机关的机。你说世间万法当中什么是真正的机关啊？ 真心佛性才是那个机关核心，一念回击，也就是这个念头回过头来归到那个关键点上了，才叫一念回击。嗯，回向，这不就叫一念回击吗？并且这种回向是回向法性啊，法性就是那个机关，这个法性是法界万物的那个机关，是那个核心，是源头。嗯，所以一念回击就叫回向。对，这个法太深了。这部经那么短，讲的那么深，太美了啊！一定要好好学习。还有呢，这些经啊，大家好好读，别嫌我讲的啰嗦。我也知道一些喜欢读书的人觉得讲的太啰嗦，因为他两分钟就把这部经读完，结果一讲好几个月，受不了了。千万不要这样啊！你一定要受得了啊，一定好好听。像那些很深的地方你不一定读得出来。知不知道这个回向大回向经，并且这是甚深大回向经啊，回向法性，这就是见性成佛的一部经。这是顿法，并且佛陀告诉你了，你要会这种顿法就不需要修剑法了。从凡夫到凡夫法，从性行到法行，再到下边的八人，再到须陀环、斯陀环、阿那含、阿罗汉、必支佛，一直到菩萨到佛，这不就是一个渐修的路子吗？佛陀说了，你要修这个回向轮、回向法门啊，不需要修那个剑法了，一步到位，直接成佛的法门啊。真是甚深大回向经。甚深到什么程度呢？是以凡夫而成佛的经，是不是？
是。
做善事这是世间凡夫法。
嗯。
行善积德嘛，人天果报而已。但是，佛陀一回向不要紧，这最低的法门也是学佛的基础，竟然可以立马成佛，你说厉害不厉害？并且这个法学好了之后，你不需要修那些剑法了，也不需要修那三大阿僧祇劫了。你要不会这个方法，你就慢慢修吧，修三大阿僧祇劫。你会了这个方法，可以顿超。立地顿超，当下成佛，以凡夫身而成佛，并且是究竟圆满的佛。所以这一段呢，就是佛陀做广告，告诉你，我这个产品最好了，吃了我这个产品呢，别的什么都不用吃了。
你都出佛了。
嗯，我这个药最好是阿切陀药，善疗一切病。你只要吃了我这个药啊，别的药任何药都不需要吃了。嗯，所以回向轮，甚深大回向经就是阿切陀药，阿切陀药是佛教讲的最神奇的一种药，通治一切病。即使你有外伤，你说胳膊腿断了也能长出来。我不以前经常打比方，问你们觉得现在一个胳膊断了能长出来了吗？大家都说长不出来。我今天我反过来讲，不能长出来啊？怎么长啊？是阿切陀药啊。关键是你得找到阿切陀药，只要真找到这种药的话，吃一点，任何病症全部消除，即使身上有个疤都能完全长好。
嗯，
很神奇。并且有了这副药啊，任何人都能当医生。为什么呢？不用号脉啊，直接开就行，不管任何人，不管你任何病啊，闭着眼睛直接给他吃就好了，都能好。那这个药太好了，是吧？
医生好当啊！
哎，这个医生好当啊！哎呀，当医生也得当这样的医生啊！嗯，你看，越好最好的药，越技术要求低呀、啊。 那也不出事儿。二把刀也可以当医生，不出事儿啊。用那种不好的药啊，需要技术。对了，阿奇陀药谁都能当最好的医生，绝对不会出事儿。但咱们平常讲的各种草药，你要给人配药的话，配不好就死人。
对，
那当医生真的很难的。佛陀告诉你了，这个甚深回向经就好比最好的那一副药，不管任何人都能吃，你也可以随便给别人吃，不出事儿。所以回向轮经教的方法，你给任何人讲没有任何过失，知道了吧？你绝对不会把人知道错的。所以这个法你们可以随意讲的，不是随意发挥啊，就是你给任何人讲没问题。你说他的根气有高有低，你好比人也可能是人天成的根气，有的菩萨成的根气，有的是佛成的根气，我到底知道他什么根气？万一讲错了怎么办呢？不用担心，你讲这个
他都能接受了啊。
对，绝对不会耽误人家，你不会遭恶报的。有的时候人家根气很好，你给人家讲的法很低，影响了人家成就，也要遭果报的。所以讲法很难的，但是这部经不用怕，善疗一切病，哎，闭眼给人吃没事，不管任何人你都给他讲，功德无量，太好了吧？但是像一般的那个法门，佛陀讲的五乘教法，那就不容易。你要不会讲，可能就害人。对，所以顿法反而简单，剑法反而难。直接成佛的方法反而简单、安全、不出事儿，反而越那种剑法，从人天成啊、小成到大成，再到成佛的法门，因为每一步，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万一你看不清或给人家观察错了，讲错自己就遭果报，很麻烦的。所以佛陀也告诉你了，没关系啊，你们要修我这个甚深大回向法的话，这个就叫甚深大回向法那么不用管了，你别的都不用学都行，什么凡夫凡夫法，什么十住十十信十住十回向，还不用管那些，不用，嗯，全放下，你就光修这个回向，那就成佛。更何况这个回向，大家发现有个什么好处没有？一般如果光讲明见性的人，他容易偏重在这种心性智慧，但是呢，容易对外境功德
涉猎比较少。
而这部经太美妙了哈，世间的功德你也做了，但是你又能放下功德，见性成佛，配合的完美无缺，嗯，真的非常高妙。所以佛陀说，平常讲的那些方法都可以去掉。再往下，一无八人。什么叫八人呢？有一部经叫八大人觉经，我记得刚学佛时候就读这部经，看了半天看不清什么意思，我没读成八大人觉啊，人觉啥意思呢？还有八种大的人觉，怎么也读不通啊。啊，后来好好学习才知道是八大人觉，这样断句啊，是八种大人觉悟的方法。什么是大人呢？像我们凡夫轮回都叫小人，解脱的佛菩萨圣人才叫大人。 所以有八种解脱的圣人觉悟道的法，所以叫大人。菩萨、声闻、缘觉、佛，这些都是大力量之人才能觉悟法界的真理，所以叫大人觉。我们世间也有小聪明，那就都叫小人觉。嗯，对，八大人觉经大家一定要读一读啊，很浅显但很实在，是我们学佛的基础。哪八大人觉呢？一，世间无常觉，世间一切都会消失，你不要执着，这叫世间无常觉。第二，多欲为苦觉，人的欲望越多，痛苦越多，追求越多，辛苦也越多，所以多欲为苦觉。为什么佛教讲少欲知足啊？少欲知足是最快乐的。欲望越多，你追求越多，追求越多越辛苦，追求越多就要和别人争，和别人抢，
更辛苦，
也更辛苦，还可能更危险。三，心无厌足觉，这个忘了，心无厌足觉是讲的说人心不足蛇吞象的意思吧，就是还是就是那个人的贪心无厌足吧，我记不清了，这都是刚学佛之前二三十年前读的了，现在都忘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大概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人的心呀，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老是追求，但是越追求越痛苦，越追求越造业，所以叫心无厌足觉。四，懈怠堕落觉，人如果不精进修行，遇到佛法也不精进的话，这种不修行叫懈怠，那么人就会堕落，所以要觉悟到遇到佛法非常珍贵，一定要精进。五，愚痴生死觉，人不知生死的可怕，这是大愚痴。所以佛教讲的贪嗔痴的痴，不是笨的意思，也不是傻的意思，而是你不知道生死的可怕，这才是真正的大愚痴。特别是学了很多邪知邪见，这都是愚痴。那么没有佛法的正知正见，人会生死轮回永无停息，所以你要觉悟到这一点。六，贫苦多怨觉，这是劝勉大家多布施做功德的。咱们都知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家里没钱了，做好事也做不了，哈哈，然后呢敌人就多，是不是啊？你要有钱大家都巴结你，你要没钱了别人都轻慢，所以这就叫贫苦多怨。怨就是怨害、冤家、仇人，那怎么办呢？就多布施，将来会得富贵，那个样子就没有这么多的仇人了。不过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忏悔啊，既然我们能相信佛教，也不知道修了几大僧七劫了啊，还是你相信就得一大僧七劫了，就按最低限度这一大僧七劫你都学过佛了，到现在还那么穷，说明什么问题啊？布施都没修好。你要布施修好就不会这么贫穷，惭愧啊，惭愧啊。并且布施是很简单的，多做好事， 多帮助大家就可以，这是学佛的基础啊。既然我们现在还贫穷困苦，工资不高，别说了，那就说明你连布施都没有修好，应该惭愧啊，连这一点都没做好，你还想了生死吗？所以佛法本来很简单，但为什么一般人修多少年也不成就啊？就是真实行起来太难了。我们学佛最开始一般都要接触布施，多做好事，但也许你修多少劫，这个悭贪之心去不掉。哎，所以佛法说简单就那么简单，光一部甚深大回向经学好了就能成佛了，足以成佛呀。但是我们生生世世学佛还堕落，更何况即使现在遇到佛法，世间灾难多，还那么贫穷，就说明我们真的没用心啊。所以人不要傲慢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反思。七，五欲过幻觉，财色名食睡，各种的欲望会叫人轮回生死，叫人永远倒霉。所以我们要知道像世间的这种五欲要能放得下，因为人有各种的欲望，过分贪求，所以会做坏事，结果就会轮回。八，生死赤然苦恼无量觉，就是生死轮回就像猛火燃烧一样，人永远这个猛火里燃烧。就像法华经讲的，我们众生就好比在一个火宅里，这个宅子已经着火了，遍地是火，人在里边快烧死了，快烧死，还没烧死，可能烧了个半熟了，但是呢还以此为乐，苦中作乐，这是我们众生的愚痴。所以生死是大火炬，关键是我们生生世世焚烧，可能一辈子就相当于烧死一次啊，结果生生世世烧，我们还没觉悟呢，并且还贪求烧，看到火堆就往里边拱啊，哎，苦恼无量，非常痛苦。苦恼是两个意思，苦一般是讲的肉体感觉很痛苦，恼呢是心中的感受非常的难过，所以一个是肉体的痛苦，一个是心理的痛苦。你看中国古代的汉语非常严谨啊，我们一般讲苦恼也不会讲那么两重，反正就是不舒服吧。但过去的两个词代表两个意思，的身心两方面的痛苦。对了，我们人世间的痛苦不就是分那么两大类吗？一个肉体的痛苦，一个是心理的痛苦。这两种痛苦无量无边，所以我们要发愿了生死。了生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这些痛苦，所以学佛还是为了让人离苦得乐的。那么要说起来，这八大人觉啊，是我们学佛的基础，我们都要学的。但是你要一点点这样学也很麻烦。佛陀说了，我这部回向经全包了，不用那么一点点的学。这些功德，真正的这个回向大法当中已经全包含。
都包括了。
都包括了。不过今天讲的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好好 去
实行，
好好去研究。如果不太明白的，我今天讲的那一段一定要好好听，因为很重要。嗯，对，这是究竟成佛的法门。究竟道严格来讲比我们现在一般讲的禅宗践行成佛那个方法还要圆满，为什么呢？它心和境两方面，有为无为两方面，世间法出世间法两方面全都讲到了，太珍贵了。好，今天讲到这里吧，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
感恩师父。